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2月11日，2024年2月11日，我们将继续我们新的布道系列第二周。这一周我们还是给大家安排了三首敬拜诗歌，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听牧师 David Beavis 他来给我们做布道《基督的意象》。好，那么首先我们大家预备好心情，我们一起来唱第一首敬拜诗歌 This I Believe， 我相信。
天父，创造天地的主，全能真神，应受你圣灵感动，成云圣子基督，我们的救主。我相信在天上圣父，我相信圣子基督，我相信那宝贵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相信身体的复活，复活必领导我，因我相信主耶稣的生命。身盼着救赎主为我们受苦，却因你的宽恕，你下降到黑暗中，复活满有荣耀，永坐在至高。我相信在天上圣父，我相信圣子基督，我相信那宝贵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相信身体的复活，复活必领导我，因我相信主耶稣的生命。我相信
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第二首敬拜诗歌 Praise 赞美。
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 赞美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赞美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无论高山低谷都要赞美主，坚定或疑惑都要赞美主，得胜或被困住都要赞美主，赞美如同大水将众仇敌淹没，只要还有气息我就有力主，我的心赞美主，我的灵喜乐中要赞美，做难事更赞美，因为我知道主你仍然掌权，赞美是我武器信心的声音，大声呼喊吧，耶利哥城倒下，只要还有气息我就有理由来赞美主，我的心赞美主，我的灵沉默，我生意复活，我怎能闭口不说？赞美主，我的灵，呜、哦，凡在我里面都要来赞美。我赞美你人作王，永远掌权，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赞美你是信实，你是真神，你最伟大，超乎万神之上。我赞美你人作王，永远掌权，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赞美你是信实，你是真神，你最伟大，超乎万神之上。我赞美你人作王，永远掌权，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赞美你是信实，你是真神，你最伟大，超乎万神之上。哦，赞美主，我的心赞美主，我的灵赞美主，我的心赞美主，我的灵。哦，我无法沉默，我生意复活，我怎能闭口不说？我无法沉默，我生意复活，我怎能闭口不说？我无法沉默，我生意复活，我怎能闭口不说？
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首生命和林良堂所创作歌唱的敬拜诗歌《领我到磐石之上》。Lead me to the solid rock.
带我飞得更高。
神是坐在宝座上的主，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所以让我们来高声歌唱，因为他要带领我们展翅翱翔，飞到那更高之处。
求你听我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从这里到地极之处，我要寻求跟随你。主你是你能锁我的山寨，张开青春翅膀飞翔，你手扶持乘风起行，带我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到你身旁，引我到磐石之上，使我不知动摇，不再惧怕。
接下来是我们的 David 牧师，他走上台来问候大家。他说：“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叫大卫，我是担任 B4 教会的世代团契主任。 青年团契的牧师，我也是布道团队的一员。那么我首先想问候一下我们在座的初中生、高中生们，如果你们在这里，就请你们大声回应一下。那今天我会继续来布道的第新一个布道的系列，就是耶稣的意象第二周。上一周是我们的博牧师开始了我们的这个哥罗西书的研读。我们知道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一世纪时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名为哥罗西的城中耶稣门徒的书信。这封古老的书信鼓励我们作为一个新的族类，就是神的新家庭而活，因为基督的复活带来了希望，这与宗教和文化的限制规范形成鲜明对比。那在哥罗西的多元背景中凸显出了就是关于基督是谁的这种密集而深刻的信仰的陈述。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一章15-20节，是关于耶稣的早期宗基督教的信经。如果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够也愿意站起来和我一起阅读圣经，那我们就来一起阅读哥罗西书第一章15-20节。在我阅读完之后，我会说这是主的话语，那么请弟兄姊妹们回应说感谢神。好，我来读，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默读。哥罗西书1:15-20，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有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的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是主的话语，感谢神。我们知道这封书信是写到早期教会的信条，就是行动是遵循着反映着信仰的。在早期教会中，为了制定信条信仰来陈述，总结了我们信仰传统的广度和深度，并深入了要点，进行了大量的辩论和工作。例如尼西亚信经或者是使徒信经。那么为什么说他们要花大力气来研究这些信念陈述呢？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这就是行动是跟随着信念的，行动是跟随着信念的。当信念是真实且良好美好的信念，这一切事情都会顺利很好的发展。人类历史上的一些伟大壮举都来自于远见卓识以及对美好事物的信念。比如说牧师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他信仰的驱动下邀请人们与他一起梦想神的王国会是什么样子，他称之为挚爱的社区，一个和解的未来现实，所有人都受到平等对待， 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的肤色是什么，因为这是主的愿望。他邀请人们想象这个在美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他说道，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能够崛起，并实现其信条的真正含义。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即人人生而平等。摘自马丁·路德·金恩牧师的《我有一个梦想》的书籍。秉持着这个信念，他号召人们采取行动。每个人无论肤色如何，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这一信仰迫使民权运动采取行动和奋斗，以使心爱的社区愿景成为现实。即使他们没有活着看到这一点，他们的劳动目标实现了。但是当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的信仰是错误的、邪恶的，并迫使我们做出可怕的事情时，又会发生什么呢？当我们用扭曲的眼光看待事物时，我们的信念就会扭曲。比如说错误的信念，如美国的种族隔离。虽然当时鼓吹隔离 是平等的，但是并非真正有平等。又比如南非的种族隔离。邪恶信念导致可怕行为的最极端的例子之一，就是希特勒领导的纳粹政权期间对犹太人的非人道的种族灭绝。纳粹相信只有强者才可以生存，才能够生存。通往荣耀的道路是透过权力和暴力的。犹太人不算是人，他们也是德国战后萧条的根源的。这种信仰导致了残暴邪恶的行为，例如对残疾人实施安乐死和把犹太人送入集中营。在一次演讲中，我的博士导师杰森·克拉克博士说，糟糕的地图意指精神上的构架，让我们做出最糟糕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行动揭示了我们真正的信念。因此我们有必要向内心审视，并问自己，我内心深处真正相信什么？我相信这是神创造的美丽世界吗？我相信我是被爱的并且有目标吗？我是否相信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没有什么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吗？有时我们所说的相信与我们实际相信的不同，而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真实的潜意识信念的重要揭示。例如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告诉你，我相信神是一位慷慨的父亲，过着慷慨给予的生活，而不是为自己囤积是更好的生活方式。但如果你看看我对金钱和时间的处理，你可能就会发现对缺乏我有更深层次的信念，坚信还没有拥有足够，这样就导致了神不是一位慷慨的父亲，我也不能对其他人慷慨。我在这里就算是我忏悔吧，如果我在潜意识里真正相信我的钱不是自己的，但我要成为我的财务的明智管理者而不是囤积者，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真的相信慷慨中有更深层的快乐呢？所以我们说正确的信念才导致正确的行动。我们的行为可能符合我们有意义的价值观和信仰，或与我们有意识的价值观信仰不一致，从而揭示真正驱动我们的更深层次的潜意识信念。例如我潜意识里认为我需要选择囤积而不是慷慨。我们对耶稣的信仰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和今天的文字有什么关系呢？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是一个早期教会的信条，一个简短的声明，总结了 对耶稣是谁的信仰。我们看到并相信耶稣是谁，会影响一切的。它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透过圣经和圣灵清楚地看到耶稣是至关重要的。我一直是对耶稣知道相信耶稣，但是一直没有在行动上有所显现。直到我作为一个高中生的时候，我才更清楚地看到耶稣是谁，并迫切地跟随他。当时读圣经使我对耶稣是谁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说到这里，就让我们深入研究这个古老的信条，扩展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我首先要提醒大家，这是一段充满神学、扎实深刻的段落。我希望今天早上我们能够翻开这个信条中要探索的每一个要点。但这难道不是跟随耶稣的生活的美好吗？你可以经年思考这段经文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却仍然会发现关于我们的主的奇妙真理。尽管如此，为了节省时间和清楚起见，在本文中我将提出三个问题。首先，谁是世界真正的主？其次，这个人是如何成为世界之主的？最后，这对我们和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从我们刚读到的这段经文中，我们在耶稣身上都找到了这三个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再重新从15节开始。他说，他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所有创造物的首生者。这里的长子并不意味着耶稣是被创造的。在万物创造之初，耶稣就与圣父神和圣灵神同在。在这种情况下，长子指的是等级，这是这段经文的主题。耶稣的伟大超越所有受造物。在凯撒统治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激进的声明。事实上，这种关于看不见的神的形象的说法尤其令人着迷。在当时罗马帝国，对罗马人来说，神的形象就相当于是凯撒大帝的形象。那圣经对神的形象有什么看法呢？我们知道创世纪1:26-28，我们知道人类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不是因为我们看起来像神，而是因为我们被创造是为了与神共同治理创造，在神的最终权威之下关怀并治理这个世界。与凯撒统治一切的愿景不同，我们看到圣经故事邀请我们想象一位慈爱的神分享他的权威来统治创造物，但以一种爱和关怀的方式，并在神的最终权威之下。这就是我们被创造的原因，在神的最终权威之下与神共同治理，用我们神赋予的创造力，通过照顾使神令人惊叹的创造物变得更加令人惊叹。正如商店的老板将商店的管理委托给了管理者，人类也被委托在造物主的权柄下管理和领导万物。正如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所证明的那样，我们想成为最终的统治者。这就是创世纪3开始的转变。人想成为最终的统治者，我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条件做事，我们希望我们的意志得以实现，而不是神的意志得以实现。在伊甸园里，人类没有顺服神的最终权柄，而是违背神的旨意，行自己的旨意。但耶稣是神恢复人类破坏的救赎计划的核心， 他是不可见神的形象。但与我们人类这些不服从的形象承载者迷失了方向不同，耶稣这位终极形象承载者在另一个花园，就是客西马尼园，面对的是另一种树，那就是十字架。当他面对十字架时，选择了与人类相反的做法。当时耶稣祷告说，不要按我的意思成就，而是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是神的终极形象，他因爱顺服天父的旨意，并死在十字架上，以救赎人类，使我们恢复到成为神的形象承载者，与他共同统治的真正目的。这不是很神奇吗？这只是这个关于耶稣的古老信条的前几句话。让我们继续来读16到18节这三个节章。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段文字充满了对耶稣超越一切的伟大信念，可见和不可见的，物质精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他着重回答了谁是世界的主宰，这就是耶稣。这个关于基督的信条以令人惊叹的深刻的陈述，宣告了耶稣作为万物之主的伟大。在当时的凯撒统治时期，这些都是激进的言论。位于一切事物之前所有的王位、统治、统治者和权威，在这个时间和地点，这是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凯撒保留的。所以我们说耶稣是万物之主、世界之王，是非常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言论。但是我们看，谁是真正掌握权力的人呢？最终还是耶稣。当然，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可见和不可见的现实是邪恶的，并且不承认耶稣的权威和主权。由此我们看到很多的行为，比如人口贩卖、种族主义、战争和暴力等等现实，来表明世界仍未达到应有的样子，基督的主权尚未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的。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中关于基督的另一个早期信条中所宣告的那样，天上的、地下、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主。所以耶稣是万有之王，他的伟大迟早会被认识。后来在这个早期的教会信条中，我们被提醒耶稣如何成为全世界的主，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说到谁是世界真正的主，那就是耶稣。那下一个问题我们是说耶稣如何成为世界真正的主呢？所以我们继续阅读，让我们的想象和心灵充满希望。他说在这里说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能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第十八节。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一点。凯撒的敌人是拒绝承认他的主权的国家和人民，所以凯撒使用古老的酷刑来和处决装置及十字架，透过暴力、强权和恐惧来击败他的敌人。但对耶稣来说， 最大的敌人不是人民或者帝国，而是死亡、黑暗、邪恶的精神力量。耶稣最终战胜了死亡。这句话说，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恰恰强调了这一点。基督不仅高于任何邪恶力量，而且对死亡本身拥有主权。死亡本身是神最后也是最可怕的敌人。这句话是摘自尼杰·古普塔所著的书中。耶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战胜了死亡和黑暗的权势，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的复活预示着我们和整个受造界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是对我们未来的暗示。神在耶稣的复活中为他所做的一切，是耶稣跟随者未来复活的预兆。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我们这里写到，我们有圣灵作为保障，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的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可见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在耶稣里，黑暗的统治已经结束，死亡没有最后的决定权，因为死亡被击败了。朋友们，我们对这个关于耶稣的信条和深度还远没有结束，让我们继续来读十九节和二十节。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是对基督神性的深刻表述。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耶稣是神，而耶稣也是人，因为他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希伯来书第一章说道，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他本性的精确印记。如果你想了解神是谁，就看看耶稣。我想强调这个充满神学色彩的字眼，那就是居留、居住。居住这个词在圣经故事的核心，神和神的子民一起生活在神的美好世界中，就是用到这个词。故事是这样的，神和人类住在伊甸园里，人类犯了罪并被放逐，无法完全接触神的存在，但神却开始了一项使命，以恢复被有罪的人类所破坏的一切，就像与他所选择的人一起住在帐篷里一样，然后住在圣殿里一样。神一切的丰盛都乐意住在耶稣里面。现在随着耶稣升天到天父那里，他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并住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正行走在神的殿中，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内里面，并赋予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预想神美好的未来。神的未来是什么呢？正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所说，有一天，当一切都被更新时，神的居所就在人类中间，神的国就在人类，神的国就在人间。那我们再来往下看，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一切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段经文并不是关于我们死后去天堂的，不，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是关于耶稣如何成为万有之王，以及他使万有与我们慈爱的创造主神和好的意图。凯撒透过十字架上的暴力和恐惧成为维持王权，与凯撒不同，耶稣透过谦卑为他所爱的人在十字架上受苦和死亡而成为王。 借着十字架上的血缔造和平，这句话是一个没有人预见到的深刻的悖论。十字架的悖论在于，对耶稣来说，作为君王的胜利和荣耀之路，却经历了作为受苦仆人的死亡和羞辱。这不会让你的心充满对我们的王耶稣的惊奇和爱吗？我们的国王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一事实令人惊叹。与耶稣不同，凯撒透过使用十字架来威胁人们屈服，来达到他所使要的和平。今天，我们将十字架视为爱的终极象征。但如果一世纪的人看到十字架，他们就会感到深深的、令人不安的恐惧，这是一种刑罚呀。但当其他君王怀着恐惧行使权力时，耶稣却放弃了权力，并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什么死亡比钉十字架更可耻、更残酷了。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将被称为十字架刑的处决形式称为耻辱之术。但是耶稣是怎样做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里写道：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可见耶稣揭示了十字架的羞辱是无能为力的。在古代世界中，十字架的力量就是恐惧。耶稣扭转了十字架的力量，使其最终成为爱的终极象征。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所说，爱既完全，就把恐惧除去。我们要在这里考虑一下吗？在古代的时候，那最有力的恐惧象征，却让耶稣表出来无能为力。我们有什么是害怕的？是什么让我们心颤抖的？我想以此鼓励你，如果耶稣倒空了象征恐惧的十字架的力量，并将其转变为爱的有力象征，那么对我们的神来说，还有什么是难成的吗？所以现在我邀请弟兄姊妹，将你的恐惧交给神，说：主啊，这是我的恐惧，你能把它从我的灵魂中驱逐出去，并用你的爱来代替吗？我们要面对那种恐惧，认出它，说出它的名字，然后说：你在这里没有力量，我奉耶稣的名把你赶出去。那么，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在本文中提出的三个问题的答案。这三个问题就是：谁才是世界真正的主？第二个，这个人是如何成为世界之主的？第三个，这对我们和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那么，以耶稣作为我们的答案，我们了解到了：首先，世界真正的主就是耶稣。透过他的死亡和复活，他战胜了黑暗和死亡的权势，才成为了主。我们的未来是这样的：复活并返回我们真正的家园。神在地球上的来临就像在天堂一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成为充满希望的人。那么，哥罗西的信徒是怎样听到这些的呢？想象一下，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的这些人听到这个关于耶稣的宣言，在凯撒统治的世界里，想象坚持着忏悔。这是一个坦白：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并不是真正强大的。事实上，真正掌权的人，真正万有之主的人是耶稣。他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 耶稣如何成为万有的主，坐在世上的宝座呢？如果他使用凯撒的剧本，他就会带着恐惧和暴力，对任何阻挡他的人使用十字架。但相反，他带着爱和恩典而来，为我们这些与神为敌的人在十字架上受苦。正因如此，神透过世界的真主耶稣使万有与自己和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就是希望。在我们这个需要希望的世界里，我们必须成为充满希望的人。因为我们知道黑暗的权势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受到致命的打击，因为耶稣战胜了死亡。神正在透过他的儿子救赎、恢复和医治万有。有一天，我们期待的一天将不再有痛苦、磨难和邪恶，天地将合而为一，我们将永远与神同在。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对基督的信仰，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什么。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内心真正相信这一点，会是什么样子？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承认耶稣是主，神在他里面将万物救赎给自己，这种对耶稣基督是谁的承认，是我需要自己提醒的自己的。但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身为 Beaverton、Hillsboro、Portland 或者是 Tiger 的城市中的耶稣的跟随者，如果我们在这个焦虑的世界中坚守对耶稣的信仰，那会是什么样子呢？想象一下，这个信念将如何从潜意识内在到外在行为来塑造我们。我要给大家发出一个邀请。我们说到行动是遵循我们的信念的，让我们的信念深入到潜意识的层面。因为我们对耶稣的理解会影响一切，它改变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那就是基督是主，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作为基督为王的国度的公民子民。所以在这里，我要为我们的孩子传气再发出一个挑战。请大家能够记住背诵这一段经文，就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让我们回到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这是邪恶信仰导致邪恶行为的完美例子。在此期间，有一个政治宗教团体称为德国基督徒，他们相信自己的主要身份是德国人，而不是基督徒。他们相信神的国将透过暴力实现，所以他们支持希特勒。他们认为苦难是应该避免的事情，他们也寻求权力。但在德国有一个所谓的任信教会，而他们却相信他们的主要身份是基督徒而不是德国人。他们坚持圣经中耶稣的意象，他们反对希特勒。他们认为苦难对基督徒的生活至关重要，尤其是当苦难涉及到那些最脆弱的人时，在他们的背景下就是犹太人。大家请看这张照片，这是迪特里希·邦霍菲尔，他的故事很精彩。如果你不熟悉他，请你了解一下他的生平，读一读有关他的书籍。邦霍菲尔，他的信仰根植于他所相信的基督是谁，正如圣经所揭示的那样。他相信他所侍奉的神与那些受苦的人一起受苦。他反对强大的希特勒与脆弱的犹太社区站在一起。由于这样坚定的信念，最终他被纳粹逮捕并被处决，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最后，让我们成为一群被耶稣的意象所感动的人。我们情不自禁地在生活中充满爱心地为他人服务。让我们相信耶稣是全世界的主， 在他的爱里面，我们是安全的，我们的未来是有保障的。在今年这个焦虑的选举年中，愿我们记住这个关于基督的信条，以并以他为我们的首要效忠，从而成为一个不焦虑的存在。所以让我们再来看一遍这段经文，把这段经文印刻在我们潜意识的层面里。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掌权的、执政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好，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要花一些时间，让我们静默下来，把我们的心带到耶稣面前。愿圣灵降临，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耶稣是我们的主。好，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愿意，请你站立起来，我愿为大家祝祷。愿你对耶稣的认识能被圣经所塑造，被圣灵所光照，并影响你如何以爱心服侍他人的生命。以基督之名，阿们。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布道敬拜活动就在这里结束了。我们今天也是阴历新年的第二天，祝弟兄姊妹们新年快乐，我们下个主日再见。